A、B 两件事情之后，上帝给他的回应是：你做了 A， 好棒棒。
对 ，B 他就没有提，你现在拿到的东西到底对永恒来讲有多少价值？
锵锵，百宝书开箱。
白宝处理有白宝，让知心和下板哥为你开箱来挖宝。Hello， 我是知心。
Hello， 下板哥。
今天要开箱一个非常积极的人，
是
他形容自己凭着满腔的热心、嗯，可以说是一种热血了。
没错，
下板哥身边有那种超热心热血的人吗？
有啊，才讲一件事情，他就已经像风像火一样就跑出去了。我想吃一个肉丸，他就冲出去了，他也不问是哪一家肉丸或去哪里买，完全都不问就出去了。
好棒哦、嗯！我也会希望我中午那个忙到没有办法出去买饭的时候。有人可以帮我跑腿
还没有讲完我还要什么还来不及就啪啪就不行所以热心是很好可是有时候停一下能够听清楚人家整句话的意思是什么
感谢你帮我买饭但是你忘记我需要辣椒我还需要香菜
对对要配好哦
这是我住在老公寓里面虽然说没有什么电梯呀、啊，没有太多的公设
是，
但是还是会有一些事情是需要大家一起做的
是是、
嗯。这种时候我就非常感谢我家楼下住了一个热心的阿伯、
嗯、
他刚刚好是水电工退休的、
哦、OK 热心人士又是会水电的人
有一次我们抽水马达坏掉了、
嗯、是、
嗯、发出很大的噪音
嗯，
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办我下班回家听到那个噪音、嗯、我也不知道我到底要去哪里啊
从哪里来出来的对对对还搞不清楚的、
嗯、幸好他就立刻找到哪个零件需要修不用整个换掉、
嗯、
修某个零件就好了
哇太厉害了、
嗯、一个人搞定然后他会把钱分摊好了、嗯、挨家挨户的按门铃说
哎，要给多少钱
每家分多少钱
是嗯嗯，
这种时候虽然我听不懂他在讲什么、嗯、我还是会就付钱给他、
哦、对都已经修好了嘛
我觉得对待热心的人很需要信任
是没错、嗯、
如果我今天机车一点、嗯、动不动就说、嗯、那你发票拿出来啊我怎么知道你有没有偷偷 A 钱呢
是、
嗯、那么大概就不会有太多人愿意做热心博了
对信任怎么建立是跟过去很多的生活当中建立下来如果不是长期的信任建立下来是很容易出状况的
那基督徒
对、嗯、
该热心还是该小心呢
我觉得要热心也要小心热心是你觉得这个值得关注的多多去了解如果你真的有一些怀疑当然可以去查一些资料啦或者是用一些比较好的办法我也不赞成一头热的跳进去因为很多时候也是这种状况助长了很多人滥用大家的爱心甚至也会提到说不法的事情增多了你就渐渐冷淡
许多人的爱心就渐渐冷却了
对不要变成把爱心完全消失的人但是如果你觉得还有一点感动我觉得你就可以尝试但是多做一点功课我想对被帮助的人跟你可以帮助的机会都是好事
如果我们真的是凭着一股真诚的热心去助人、嗯、结果却被碰瓷了
是、
嗯、基督徒到底该怎么样决定我以后还要不要帮助别人啊
我觉得有爱心难免有时候会碰到一些不珍惜爱心的或滥用我们爱心多少会是的但是其实爱心本来就是一场冒险因为你如果是为了别人给你的良善的回应这件事情本来就不是爱心最本心的概念要做一些保护自己的事情但是呢也不要因为为了很小心就什么事情都不做我觉得那也失去了爱心它最大的珍贵的地方
今天家家百宝书开箱要来开箱一位乱世崛起的伟人、
嗯、
他凭着热心采取了一系列蛮激进的行动
是、嗯、
记载在列王记下第十章一段月之后来开箱美国军官耶户他的武功领导统御能力样样都很强美国众军官一听到上帝透过先知宣告说要立耶户做北国国王、
嗯、
这些军官们全都欢呼叫好立刻响应他
是、嗯、
所以叛变非常成功
是
第一天就杀了他们的老板北国国王约兰
是、
嗯、约兰是亚哈跟耶洗别的儿子、
嗯、
同时还杀了南国国王亚哈谢亚哈谢是亚哈跟耶洗别的外孙、
嗯、
还有北国的太后耶洗别、
嗯
哦、一日之内就杀了三位非常重要的王室成员、嗯、
没错关键人物一次把他解决掉、嗯、
耶户还没有抵达撒玛利亚又遇到了一个人他是利甲族的约拿达、
嗯、
有资料说利甲族源自于基尼人，基尼人是迦南原住民中的一族，他们是游牧民族，
是
一直都跟以色列人保持非常友好的关系，
对，他们甚至跟米甸人其实也有一点关联，
所以也有人说摩西的妻子就是住在米甸的基尼人，
是
到了士师时期，我们曾经有开箱过一个很有名的基尼人，当时候迦南王耶宾的手下大将西西拉率军来攻打以色列，女先知底波拉呼召巴拉带领以色列人对抗敌军，当西西拉将军败逃躲到了一个基尼人的帐篷里的时候，那一家的女主人名字叫做雅意，趁着西西拉将军吃饱睡着，拿来一根长长的钉子，
是
一根就钉死了，
捅太阳穴钉下去就钉在地板上，头就抬不起来了，
也是一个很血腥的画面，
对，这讲的好现实哦。但是这个我觉得也看得出来这个女子的力道跟她的这个果敢，我觉得其实也是超乎我们想象，
雅意就成为名留千史的勇敢女英雄，
是
她是基尼人，
哼，
现在耶户遇到的是源自基尼人的利甲族人约拿达，圣经没有当下说明约拿达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的背景啊，从哪里来啊，但是在大约200年之后，圣经有记录约拿达的一个子孙，他描述祖先约拿达的话，他们说我们不可喝酒，因为我们先祖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曾吩咐我们说，
是
你们与你们的子孙永不可喝酒，也不可盖房撒种栽种葡萄园，一生的年日要住帐篷，
对，
使你们的日子在寄居之地得以延长。
嗯哼，
利甲族不是以色列人，但他们过的生活好像拿细尔人哦。
对，只是祖先讲的几句话，就把它奉为这么重要的规则，然后听命到这个程度，奉祀以色列人说：“那你们呢？上帝讲的话，你都可以七折八扣、丢丢捡捡的。”你就会发现，他们拿来做一个很明确的对比。
利甲族定了这些家规，而且代代相传，是因为他们信仰以色列人的耶和华上帝吗？
约拿达看起来他们是已经跟以色列人几乎都住在一起，也都一起生活，甚至同样的信仰的一个状态，所以他们可能祖先也从这些教导里面，他们就说、哦、我们就要照这些去遵行，所以他们也就真的听这些话，不管他们是不是能够对信仰更深的认识，或者是能够自己去解释这些话语，不论如何他们听到祖先交代了，我就照这样去做。这份的心在上帝眼中是珍贵的。
为什么他们家族的家规包括了不能喝酒，
是
不要盖房子，甚至不耕种，永远要住在帐篷里，
可能也跟他们早期的生活有关系，那另外也可能某个程度上他们认为这个是一个他们的传统习惯，他们属于迁移的民族，所以他们不应该有一个固定的地产，
游牧民族不应该过农业生活，
有可能是这样，他们的一个传统的概念，这边并没有明确的告诉他们为什么都要遵守这件事情，但是不管有没有理由，他们听了他们就照着去做，而不是在那里自己想一想，我们现在生活改善了，我们就换一下吧，我们就跟着谁一起去住啊，或者跟着谁去跑掉了，来描述这些人不随流当时的风俗，随便的摇来摇去，专心听他们祖先的话，来显示以色列人对上帝的话总是听了以后这边七折八扣了，这边改一改，那边修一修，把自己的心意放在里面来做一个对比，
有点像老一辈说不可忘本这样子的概念，有点像拿细尔人
对，就有这么一点
规则，
是有这么一点好像来象征自己身份，因为喝酒这个事情在游牧民族并不是一个不可以的事情，可能跟他们归顺在以色列群体当中可能特别强调我们不要喝酒，变成他们的一个规则，
而至于不能盖房不耕种，那就等同于是他们要继续过游牧民族的生活了，这些事情能够被刻意的遵守持续长达200年好了，我们大概可以看出利甲族是一群怎么样的人，
是一个非常内聚顺服并且很重视他们自己传统的一群人，所以他们才能够这么坚持的走那条路，当然封闭性也是很强，跟外族的互动不容易，可能生活上也比较辛苦，
看在一般以色列人眼中会觉得他们是那种乖乖牌模范生，但不是那么欣赏的那一种人吗？
就有点像我们今天看到在美国有一些地区，他们会有所谓当时的清教徒的一些群体，整个村庄里面不使用电力啊，不使用现代的用品啊，整个封闭起来，对我们来讲我们像观光客看到，哇，这个他们生活好简朴好简单，可是你回头来问要你回去过那生活，你大概觉得哎呀谁那么无聊，
当时候的以色列人看利甲族大概就有这种感觉，
你就可以用这个角度，对，说怎么那么不知变通，我一方面佩服你们很谨守，但一方又觉得哎呀，这些人食古不化，不懂得变通，
我也有点想不起来你刚刚说住在美国中部的那一群人叫做什么，但他们好像也是为了信仰的。
对对，他有一个名称叫施明许，还是我怕我记错，但是他就是早期从欧洲离开的一个清教徒的派系有关系，所以在美国就开始建立了一个村落。那村到目前为止他们是不当兵的，不参与那些正式的，在那边做一个保护的区域留给他们。
没有水，
没
有电，没有任何现代人的生活模式。
对，没有电。那所以他们要进那个村去参观的时候，都要把那些留在他的岗上或门口，那那个地方呢才有电话或其他的电脑跟外界的联络。
该不会进去不能带手机吧？
我没有确定，应该是不能带，因为它里面都没有。
内甲族是为了信仰的缘故而遵守吗？
在这点上没有明确的答案，但有可能是有关，所以才能够被拿来做一个例证。这个例证是极端的角度，就完全不耕动的跟一个一直在耕动的来做对比。这一群跟你们住在一起的愿意这么谨守利甲族的人，可是你们这么多跟随上帝而且是被拣选的人，却没有对上帝的话有所回应，这是一个很大的讽刺。
耶户一口气杀了这么多人，都是上帝选中我了，我可以来拓展我的雄图大业了。以前可能有这样子的野心，但是不敢轻举妄动。
对，
但现在他信心满满，他可以这样子做了。而当他在路上遇到了这个利甲族的约拿达，对他来说就仿佛看到了一个又多了一个人可以为他的行为背书的一个人。
对，好像说他是听上帝的话来做这些事。
耶户就跟约拿达打招呼说你的心对待我像我的心对待你一样正直吗？约拿达说 yes。
哇，很快的给他支持了。
耶户就邀请他上自己的马车，他说你和我同去，看我为耶和华怎样热心。这个约拿达虽然我们对他不甚了 解但是他立刻就能够回应耶户说 yes。
对，
那代表他很信耶户这一系列的杀人行动是真的出自耶和华上帝。
到底这个族是不是对这个信仰非常的投入？我想应该是有一定的程度，才会约拿达很重视上帝的预言实践，重新整顿这样的信仰，跟改变这边以色列环境，以及回应上帝对整个亚哈家的审判。所以他会觉得，好，我当然跟你站在同一边，我是站在上帝的那一边。所以这件事情可能因为这个人，甚至可能对当时的信仰的处境来讲，这个约拿达说不定还蛮被重视的，所以有一个背书的效果，就是如果人看到他就知道说，哦，那表示上帝也是回应这件事情啊，站在耶户这一边，有可能有这么一点点的味道在里头。
约拿达被邀请去做这样子的角色，是现在教会最怕的事情。
就是当
被某个政治人物拿来背书，
对，当国师，你看，就是他告诉我们，我就是你们的王了。
再来聊聊耶户跟约拿达说的话，
是
他叫约拿达跟他一起去看自己为耶和华怎样热心，
大发热心。
他本来就有热心要做某件事情了，他遇到约拿达觉得就是太好了，这个人可以为我要做的事情背书，
师出有名了。
来聊聊下巴哥觉得什么叫做为上帝大发热心。
当我们为了上帝，哇，上帝激励我去做某件事情，我就积极的去做，去完成。古代的里面，这个积极的完成的里面包括了可能把其他在他们当中不是属于他们信仰的赶逐出去，或者是杀灭。这就是我们讲有一种很强烈的我为上帝征战，然后把亵渎上帝的让上帝不开心的东西我把它清除掉，
很激进的行动。
对，很激进，这是我们讲很 radical， 就是哇，我就是帮上帝完成这些东西。那这种的概念某种程度是我为你做，所以你要回应我，或者是我去满足这些条件，我就为你所期待的我就去做了，所以我就成为接下来你要回报的那个人。
为上帝大发热心动机就不能单纯吗？
其实我们讲的单纯就是说，我们回头来看，没有人在做一件事不希望有一些回应的东西，只是回应的是什么。在耶户的大发热心当中，说我为了当好这个王，稳固这个王位，照上帝你讲的去做这一切可以做的事情，你要保护我成为这个王，使我能够稳位坐得稳，这是一种。另外说，我大发热心去做许多上帝喜悦的事，我盼望是上帝以爱相待我，我喜欢上帝能够回应我，陪伴我，跟我一起同行。这是我们讲的两个不同的层次，就是我们都希望回应，但回应的东西是什么？如果是属世的东西，就是我想为你做这么多，因为我要这个，所以你要回应给我，还是我愿意为你做这些是为了彰显你的爱，让人看见，然后我也盼望你的爱再一次的临到我身上，或者我去感受到你跟我同行的美好， 那就没有什么问题，甚至是好的事情，因为我越是在这当中越享受跟主的同工，这就是我得到的回报，所以我越服侍越甘甜。可是那个服侍的过程是我一直在帮你做，一直在帮你做，那你要给我这个给我那个，
你没有给我我想要的，
是
那那个大发热心背后就会带来越来越大的委屈甚至是苦读。
是，所以有一些过去我们看到有一些王可能哇前面都很敬虔，为什么到尾声突然出现一些变化，
崩坏了，
对，可能我都已经这样了你还这样对待我，这个东西可能就产生你讲也像苦读，甚至是有一些对上帝的埋怨，甚至好我就不信你了，这都有可能出现。
那为上帝大发热心的做法上面、除了有像耶户这么激进的、有没有温和版，有没有比较适合现代基督徒可以大发热心的办法？
对，上帝每次给我们一些命令的时候都得有应许，比如说我举例来讲，最常用的马太福音28章提到说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你可以为这件事情大发热心，为了兴旺主的福音的缘故，我就做很多事，甚至有很多愿意摆上的时间，我们都会感谢主。我们期待的事情发生是在后面提到，就说主就与我们同在，天天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就是我期待的。这时候其实你知道我在做的，上帝不是要看我做完了多少，而是我愿意照他心意去做，上帝就会亲自的与我们同在，这个回报本身就不会带来其他的后果，其他的问题比较不会那么严重，但是呢也不会在上面变成自己的压力，因为我尽力去做这件事情，而不是要做到好像替上帝完成这个事情。
真正决定为上帝大发热心会不会有副作用的、并不在于手段是激进还是温和、而在于我们当初为上帝大发热心的动机跟心态，我们到底想要求什么。
对，所以如果我们刚刚讲那段马太福音，其实往前再看一句，18节提到说天上地下权柄都已经赐给我，就赐给耶稣了，我们是真到一位已经拥有所有权柄的神去做的事情，那我不用担心的是我要做到什么成果，而是我有没有照着去做。刚刚讲的那个温和跟 radical 就是我们讲的那个很激进之间，其实就差在这个点上，我很激进是我要替你去完成，比较温和是我要跟你一起去完成，我要听你的话照你的话去做，但你会带着我去完成，这两个概念就完全不同。你对目的性的要求跟手段上，你就会问哪一个东西可做，哪一个东西不可做了。
现在耶户他的心态跟手段显然开始离上帝原本呼召他的心意越来越远了。
是，
耶户带着约拿达来到了北国首都撒玛利亚城，他把亚哈家族剩余的后人一个一个搜出来赶尽杀绝、耶户还杀死了跟亚哈耶洗别家族交好的亲信大臣、朋友祭司，
是
接下来他把目光转向了崇拜巴利神明的信徒、先知、祭司，
是
这个也不是当初上帝要他去杀的人，
就上帝是有要除灭这些，但是不是说你来帮我除灭。
耶户宣布说亚哈王对巴利神明的侍奉还不够，我要更热心的侍奉他，
是
我宣布某月某日就是拜巴利的盛大庆典，我会举办盛大的宴会，谁没有来就处死他。这个圣旨传到了全以色列国各地，日期到了，全国所有拜巴利的人都来到了那个地方，不晓得是不是全北国最大的巴利庙啊
有可能，有可能
现场人山人海，急得水泄不通，
是他的主神庙有可能。
耶户交代说把巴利祭典袍子发下去给每一个人穿、务必要确定在庙里的只有巴利信众，没有任何一个人是信靠耶和华上帝的、
也不要来蒙混过关的。
接着他跟约拿达两个人走进了祭典庙堂，两个人都向巴利神明献上祭品来进行这个盛大的祭典、
是、
但是才刚献完祭品，耶户安插的80个守卫就冲进庙堂开始杀人、把现场所有穿着祭典袍的巴利信众、巴利先知、巴利祭司通通都杀死、尸体通通拖出去，再把庙堂里的巴利神柱神像也搬出去、
像都拿出去
堆在一起烧掉、
是、
最后再把整座巴利庙堂改建为厕所、刻意毁掉这座建筑的神圣性吧、它的祭祀功能、
是、
就这样耶户再一次、只花一天、就把全国拜巴利的人通通都扫除了。
是、
在这之后耶和华对耶户说，因你办好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照我的心意待亚哈家，你的子孙必接续你做以色列的王位，直到第四代。我们不太理解为什么杀死这些巴利信众就等同于按照上帝的心意对待亚哈家。
嗯， 他讲的是针对亚哈家族的处置上，你已经按照我的预言去完成了。那其实我觉得他没有特别提到巴利的这一段，你对巴利庙所做这件事反而是刻意被忽略掉。如果你会发现在这个事情上是有个落差的，
但是上帝在这个时候回应耶户，就好像是在说你屠杀了所有拜巴利的人，这件事情好棒棒。
没上帝在回应的时候，他有些事情是没有提的，接下来就端看你解读的人，就是我们有时候在想你到底有没有听懂他的意思，他为什么没有提到巴利的庙的这个事情，你这样子做法非常好，除掉了所有巴利的祭司，为什么没有提这么大的事情，只提了前面的事情。我觉得有时候我们自己要去思考，
很有可能上帝并没有要耶户去杀死巴利信众。
对，但是他确实有提到要坚立信仰在耶户的心中，这件事情才是重点。因为随后下来耶户虽然做了一些事情，他可能也认为我已经归上帝大发热心了，但是他接下来他却很不安心的仍然把过去耶罗波安他们在这里安置的信仰的模式继续的留下来，可见他在这个当中他其实也听出一些端倪来。
这个状况好像是耶户做完了 AB 两件很重大的事情，
是
A 事是屠杀所有跟亚哈耶洗别有血缘关系的人，
就是按照上帝预言的部分他做了，
B 是他屠杀了所有敬拜巴利神明的人，
是
做完了 AB 两件事情之后，上帝给他的回应是你做了 A 好棒棒，
对，然后 B 他就没有提了，
不予置评，
对，没有特别提到。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还这样觉得说让耶户留心了这段话，因为耶户实在是一个很聪明跟很疑心病很重的人，他应该也听出了某一件事情出问题了，所以他在接下来做法里面有一种就不保险的状态，需要另外一个保险来协助他。第一个，上帝说我已经让你做到三四代，问题是一个王难道希望他的子嗣只是三四代吗？一定希望这个国家可以继续在他们的家族的掌握当中。那要问了，三四代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
那我们来谈上帝给耶户的奖励，是因为你做好了 A 事，
对，
你的子孙可以接续做王位直到第四代，
是，
但是王朝只有四代人，这是说因为他做好了 A 所以只配拿到这样子的奖励吗？
前面在当他做完有提到他要专心跟从上帝这件事情，他没有办法做到，他很明确的他要专心的是在王位这件事情上，所以好，那我给你该给你的，剩下的就看你自己决定。如果他接下来的决定是我纵火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但我仍然决定我要好好的跟随这个上帝，他也会明白上帝的心意，也可以学习到上帝的做法，那很自然的可能就不止四代，他可以带给他们接下来每一代的里面都专心仰望这位上帝，去遵行上帝的道而行，那上帝会随着他们所做的在每一代每一代里面就赐上恩典，并且回应他们所做的事情，这是上帝会做的方法。其实上帝一直有用这样的方式步骤来铺陈每一个王对自己王位的学习。
听完了上帝的预言，最后要做决定的仍然是自己，并不是说你就注定了你们家只能够活到第四代，只能够掌王权到第四代。
对，我们换角讲说，我给了你四代的时间去思考这件事情，就像亚哈一直到他的孙辈出来，就是我给你这么多的时间去思考，这里面我没有断掉任何先知对你们家的提醒跟声明，但是你们到底要不要听进去，还是你就好吧，那就四代就四代够了，那你就自己决定吧。
接下来耶户的决定写在了圣经的下一句话，
是
很可惜的是我们看到圣经说耶户没有全心遵守耶和华以色列上帝的法律，
是
相反的，他仿效耶罗波安的行为领以色列人犯罪。原来耶户虽然扫除了全北国的巴利信仰，但他自己仍然去崇拜位于但跟伯特利的金牛像，那两只金牛像是北国第一任王耶罗波安设立的。当时候他很害怕我们以色列分成南北两国了，圣殿只有南国有，
是
那我
百姓的心可能会跑掉，
北国的人民如果每一年都要去圣殿朝拜耶和华上帝，可能很快我的北国政权就不保了，
是
所以他在但跟伯特利安了两只金牛，而且跟全北国人民说这就是领你们出
埃
及
的
这个信仰比巴利信仰还要坚固不可动摇，因为一个难得横空出世耶户一个这么厉害的军官文治武功样样都强，他没有什么地方比不上任何一位前任王的，偏偏他还是选择 走回了北国第一任王的老路。
是，他是一个非常有权谋，政治力很强，所以他很明白我怎么样抓住民心。他决定后来是用自己抓住民心，而不是相信上帝会给他，我已经拿到我基本的奖赏之后我要自己努力了，我已经为你做了这么多。所以他真的要灭除巴力这个先知的本心，并不是因为他很厌恶这群人，而是因为我要完成我要当王的条件，我认为我这样做就，你看我已经双倍做给你了，你应该会对我更好。
耶户扫除巴力信仰并不是真的像他嘴巴说的我为
耶和
华
大
发
热
心，他其实是为他自己的野心大发热心。
对，可以说他是为耶和华要给他的奖赏或者那个应许而大发热心，
看看我做了这些能不能够得到更大的赏赐，我多杀人就可以多得奖励。
yeah, 对，
但上帝并没有按照他期待的回应他。
yeah,
耶户是不是也是因为这样子的失望，所以他就选择那我还是来巩固我的江山好了。
对，也可能也是失望。另外一个就是他也明显知道说，看来这个神不会保我太久，我要搞清楚怎么样自己保护自己国家，回到像之前耶路波安的举动，却忘记很单纯说，如果这个王位真的是上帝给我的，我应该求那可以给我王位的神，而不是去找一个其他的神明的保护。
圣经对于南北两国这么多的国王到底是好王还是坏王，基本上的定义就是只有他们愿不愿意把上帝当上帝。
是，其实每一个都是这样观念。
每一个被定义为坏王的，就算他的国家建设蛮厉害的，或者他自己的文治武功蛮厉害的，他们的坏也都只因为他们把自己当上帝。
对，所以我们不会把他当成完全他是在所谓的当王的政绩的角度，或这个人是不是做做好事或都做坏事，而是问他是不是在当中是专心寻求耶和华。
在耶户的记载尾声里面，圣经说因为耶户不遵行上帝的话，上帝开始削弱以色列的边防国力。亚兰王哈薛大量的侵扰以色列边境，
是
屡次进犯攻打以色列。耶户做以色列王28年，他驾崩之后儿子继位为王，照着上帝的应许大概还会有3个子孙可以做王。明明耶户以前在服侍他的前老板的时候听过这么多以利亚的话，
是
到后来以利沙接班了，他一定也听过很多以利沙先知的预言，
没错，
但他到头了还是不认识上帝。
嗯，
这就好像是一个从天堂门口擦身而过的人，他明明可以选择跨境有上帝同在的领域，但是他却好像拿了一张入场券，但是选择不用，然后就走了。
对，看到了里面的亮光，却发现外面的黄金更吸引他，可能就往外走出去了。只要经过一下，有拿到就好了。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都在问的是永恒的生命里面重视的是什么？你现在拿到的东西，到底对永恒来讲有多少价值？我其实有更好的，我为什么要去拿一个次好的东西？这个观念要在我们脑袋里面越来越被建立，不然很容易告诉你这个世上你有很棒的享受生活等等等，永恒东西变得轻如鸿毛一样，你会觉得啊，反正那是将来的事，那也是以后才会看到的，我现在有这个不是更好？而且我还可以拿这个来告诉人家说，你看上帝使我们有这么多的荣耀，你看多好，上帝看我们所做的方式比我们拿到的东西还要紧，这些眼光是要被锻炼的。
我们所崇尚的好棒棒到底是别人口中所说的好棒，
是
还是上帝心意当中的好棒？
对，就是我们越来越在意上帝说的好棒的时候，我们才会有一个清楚的选择。我们一直以为要把世界上的好棒拿去跟上帝说你看我做的好棒的时候，是很危险的，因为那些对上帝来讲都可能不是最重要的事情。
我们重视哪一边会决定我们把自己的生命活在哪一边，是活在上帝的心意里，还是活在别人的嘴巴里。
对，所以我们会就看小孩子会拿去，我觉得这个好棒棒，可是可能是做了一件坏事。天父觉得什么是好的，我愿意去做天父认为好的事情，那个变成我们新的学习，而且越来越专注。就像里面讲的，他们专心跟随耶和华，而不是去做很多事以为他爸爸会开心，这是危险的事情，因为他根本不认识他的爸爸。
我们今天开箱完了耶户这个又厉害又悲剧的人物，下一回要来开箱南国的第一位女王，
是
亚他利亚，她所有的家人都被耶户杀光了。
讲
讲百宝书开箱，我是之心，
我是夏凡哥，
我们下回再见咯。
可以，拜拜
拜拜。